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雄明，欢迎收听这一集的空中大补帖四神汤。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全球化，谁是既得利益者。那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实在是很多，那为了让大家听了不觉得无聊，今天我来讲点比较特别的，那就是从三个所谓的鬼故事来谈一谈这个全球化的主题。这三个所谓的鬼故事呢，他们都是我六年来从事外籍劳工相关工作的所见所闻。只是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三个所谓的鬼故事里边，其实都没有看到鬼，就只看到了人。好，在我们进入这三个故事之前，我想先谈谈创世纪第十八章关于亚巴郎的记载。在这一章里头写到，那时候天气正热，亚巴郎坐在帐幕的门口，他抬头一看，看到了三个人站在对面。那其实这三个人就是天主跟两位天使。亚巴郎就跑过去迎接他们，还叫人拿水过来让他们洗洗脚，在树下休息。亚巴郎不但为他们准备吃的，还在他们用餐的时候亲自在旁边伺候他们。那么这一段文字时常被拿来讨论，特别是亚巴郎坐在帐篷的这个门口往外看的形象。他远远地看到三个陌生人，然后又主动跑过去欢迎他们。对陌生人的态度他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友善。而在今天的一些关于移民牧林的研讨会上，亚巴郎这种友善的态度已经变成了一个对待移民的典范。那我们知道，在全球化的这个风潮里头，有一个很明显的移民现象。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移工的现象。移是移动的移，工是工人的工。他们也就是台湾所冠称的外籍劳工或者是外劳。几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台湾的外籍劳工的人数总是维持在30万上下。那外籍劳工已经成为台湾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可以说是全球化最具体的象征。而这个坐在帐篷门口往外看的亚巴郎，正好可以为底下我即将跟大家讲的这三个鬼故事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好，首先我跟大家讲第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我从事外劳工作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2000年。那时候我是天主教希望职工中心的一个社工，那么我负责处理的是菲律宾外劳的申诉案件。那有天傍晚，一个菲律宾小姐我们姑且就叫她 Mary Bell 好了，她打电话到中心来。那特别一个事情就是她的情绪非常的激动，因为她说她马上就要去自杀。那我听了吓一大跳，为什么？因为我平常只处理一些简单的那种，比方说退税啦，就是打电话跟雇主叫人家不可以扣薪水这种劳资争议，就是简单的案件我处理得来。那我根本就不晓得该怎么去处理自杀的案件。那而且碰巧那天可能是礼拜一，所以中心的主任也就是神父他根本就不在。 那我只得小心翼翼，也就听着这个 Mary Bell 的电话，生怕刺激了她。那原来这个 Mary Bell 她是一个看护，那她工作的地点是在桃园县的大溪镇。那雇佣她的人是讲闽南话的一个家庭，那她照顾的是一个老人，这闽南话叫做阿公啊，常年卧病在床，那最近才刚刚过世。那这个阿公一过世不得了了，这几个儿子就为了遗产的问题就闹得不可开交，并且他们还把阿公的死因通通都怪在这个Mary Bell， 也就是看护的那个头上。那他们都说阿公就是被这个看护给害死了。那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的冤枉，因为 Mary Bell 已经照顾他好多年了。那连月来这个 Mary Bell 受到这么严厉的指控，就说他害死人，那他的心中就非常的难受。那尽管这个阿公的太太就叫阿妈，就是叫他不要放在心上，但是问题是其他那几位家属特别是那几个抢家产的这些儿子就对他轮番数落，这个令他实在是受不了，因此他压力很大，才想要拿菜刀就割腕自杀。那在电话里边他边讲边哭，那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他会遇到这种不公平的事情，难道是因为我都没有去望弥撒吗？他说所以天主才惩罚我吗？那我听了紧张的要命，也不敢随便乱回答，我就跟他说应该不是吧。没想到他紧接着又问下一个问题，那所以天主会原谅我吗？那我心里想，哇，这个人就要割腕自杀了。那我当然是连忙就说会，当然会啊，天主一定会赦免你，你已经得到赦免了。那这个 Mary Bell 一听完只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那我当场就愣在那边，我想说天啊，他这个谢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希望我刚才没说错话才好。那后来证明幸亏这个 Mary Bell 没有死。而这个快乐的结局我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好，在跟大家进一步分享这个快乐的结局之前，让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后来又过了一两个月吧，就是有一个主日，耶稣圣心堂有个工作的地方就是在教堂的三楼，就来了一个菲律宾的女性。那这个女人长得小小的，她就是那个曾经想自杀的 Mary Bell。 她亲自从大溪来到了这个希望职工中心，说是要找一个叫做 Father John， 也就是说若望神父。那别的社工就跟她讲啦，哎，我们这个地方没有 Father John 啊，倒是有一个叫做 John 的台湾社工啊。那于是这个 Mary Bell 他才找上了我。那当初他那通电话让我紧张的要死，我在电话里边根本就不敢跟他多说些什么，当然也就忘了自我介绍其实我不是神父。那他说他明天就要回菲律宾了，那非常感谢天主特别是那天傍晚他挂了电话以后他就已经放弃自杀了。 那再加上他说他很确信这个阿公的灵魂一直都在他的背后支持他，所以他才决定继续要活下去。那我朝这个 Mary Bell 的背后偷看了一眼，什么也没看见，不过无所谓，后来他没去自杀，这才是重点。这 Mary Bell 临走的时候就坚持要捐2000块给教会，于是我就跟这个Father Peter 说， Father， 有人要捐钱啦。那这个 Mary Bell 就跑去跟 Father Peter， 就把他差点自杀的事情又从头讲了一遍。然后神父听完了就跟大家说，所以你们以后如果想自杀，就可以先去跟这个 John 谈一谈。其实我觉得应该去找更专业的人士，这样是比较保险一点。好，那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回到今天主题，他的既得利益者又是谁呢？我想就是大西的那一家人。他们上班的上班，种田的种田，做生意的做生意，就是聘了一个外劳来照顾这个老人。那等到那个老人撒手归西，他又可以把责任怪到这个菲律宾看护的头上。所以说这种看护实在是很好用，那平时扛东扛西，推轮椅，洗衣煮饭又兼扫地，人死了又能为雇主在道义上分担了这么大的压力，那全家大小的良心都获得了莫大的利益，那这不正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者吗？好，那第二个鬼故事主角也是个菲律宾的女生，不过她是个帮佣，她有黑眼圈，她是由姐姐带来教堂这边申诉案情。可是奇怪的是，在填写资料的时候，她老是把脸偏向一边，不敢看这个桌面上的纸张。那为什么？她说她在纸上面老是看到鬼的脸，又说这个脸也会在办公室白色的墙壁上出现。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一个才20出头的小姐会在我们办公室里惊慌失措，四处乱窜的原因。这个故事的既得利益者我先跟大家说好了，他是谁呢？就是中立市的一个男士精品店。原来他的雇主也就是精品店的老板娘，每天除了叫他打扫之外，就把他锁在顶楼的一个小小的房间，从来没给他放假过一天，说是怕他逃跑了。那时间长达1整年。那很不幸的是，后来这个帮佣他就被这个老板娘给非法遣返了。好，那第三个故事的主角还是菲律宾人，不过他是个男的，他的工作是个泥水匠。那他很巧也是有着黑眼圈，我们姑且就叫他叫 RJ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台湾的身份证，我只知道他在中立打着零工。那12年前，这个 RJ 跟桃园龙潭的一个女子同居，生了一个儿子。那时候 RJ 30岁，女的才18。孩子生下来没有多久，他们俩就分手了。结果那个儿子就这样，因为爸妈也没有结婚，所以那个小儿子就一直得不到台湾的合法身份。那就问题就大了，就是根本就不能去上学。那这孩子就是长得胖嘟嘟的，两个腮帮子全是肉，那常常来教堂的3楼跟这些外劳打乒乓球。那他也会讲一些简单的这个 Tagalog。那因为他的妈妈还想嫁人，所以就很少跟这个小孩联络。那在菲律宾办事处有一个律师，他叫做Attorney Tanko， 就是 Tanko 律师。我就是跟他联络，那他听到了这件事，就亲自从台北赶过来处理。那处理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件怪事又发生了，就是这个 RJ 他有时候突然原本讲英文讲得好好的，突然就变成讲 Tagalog 跟这个律师就是我都听不懂，因为我没有学过这个菲律宾的话。那这个 RJ 讲 Tagalog 的时候，这情绪显得非常激动。那直到会后，我才偷偷的问律师说：“请问一下，这个刚才 RJ 这么激动，他到底是跟你说些什么？”那这个 Tanko 律师他就说：“那个 RJ 刚才一直跟我抱怨，他说有鬼魂在追着他。 那他在抱怨的时候，就是鬼魂啊追得正凶。那我听了吓了一跳，因为我根本都看不出来。好，那这个 RJ 他是一个泥水匠啊，他前一阵子他特别为耶稣圣心堂，就是中立的这个耶稣圣心堂的圣母像啊，他造了一个花台。那这个花台旁边刚好是一个停车场。那我上班的时候就是脚踏车，我就停在那边。那 RJ 造这个花台的时候，我特别就跟他聊了两句。那他就说他有点像是发愿啊，就是说要把这个花台造得漂亮些。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很感谢圣母。那我就问他了，你那个胖胖的儿子究竟到了今天他是入学了没有啊？这个 RJ 他摇摇头，很失望，他还说他说还是没有入学。那这个孩子到了今天都已经12岁了，还没有机会入学。直到今天，我偶尔还会在中立街头看到这个胖小子，还有他那个老是黑着眼圈的老爸。而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不得不问，就是既得利益者又是谁呢？我想就是全体的中立市市民吧。因为他这个泥水匠收费也特别便宜，很多人都喜欢请他。好，那我们今天谈这个既得利益，但是什么又是该得的利益呢？有时候其实是很难界定的。电视上老是播着一些财经的新闻，像是永远都播不完一样。今天这堆人赚了大钱，明天那一堆人又有了什么科技上的重大发现，这些数字每天不断在改变。但是总有一些东西不应该改变吧，那就是我们应该关心一下身边有困难的人。他们很多都是陌生人，他们也可能是天使。而谁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呢？其实只要我们静下来思考，其实就是过得比较好的我们。我们应该常常提醒自己，今天我是不是欺负了一个远道而来的天使？或者我今天是不是占了一个泥水匠的便宜？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那这个亚巴郎，他真的就照着上主的吩咐，他起了身，他就出发了。这时候我们读到这一句，才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关心异乡人的亚巴郎，他自己就是个异乡人。而且我们不要忘了，比较细心的读者也会看到，那时候亚巴郎已经75岁了。亚巴郎他关心移民，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超高龄的移民。现代社会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多少都是个移民。我们的工作地点往往不是出生长大的环境，而我们的同事也可能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咱们每天上下班赶来赶去，捷运车厢、办公室、便利店都可能是我们的帐篷。当我们从自己的帐篷、自己的工作岗位看了出去，我们会不会像75岁的亚巴郎一样，多给陌生人一点关心？当捷运车厢门一打开，我们看到一个肤色不同的外地人，我们是否能够别那么见外，也把他当作是自家人？好，今天空中大补帖四神汤全球化谁是既得利益者就讲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黄雄明，下次再会。